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当主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一直是非常的称赞他，就是当施洗约翰不是来问他吗？那将来的是你吗？我们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第四节，耶稣就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完了以后呢，第七节说，等这些施洗约翰差来的门徒走了以后呢，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所以你看，当这个施洗约翰差遣两个人去问耶稣，耶稣回答让他们走了以后，马上施洗约翰就在表扬，就是耶稣基督就在表扬施洗约翰，说我可以告诉你，他的先知中是最大的一位。如果这个时候施洗约翰是真正因为他关在监里，耶稣没有管他而疑惑的话，那耶稣不会在这时候还这么表扬他。所以更多的解经家认为，施洗约翰这时候在监里，他听见耶稣行的事情，他对耶稣的身份有一点不确定。主要的问题不是因为他被关在监狱里，而是因为他看见耶稣并没有带来圣灵与火的双重洗礼。也就是说，他没有看见耶稣既带来圣灵的洗让人信主，同时耶稣并没有带来末日的审判，没有带来火的洗礼。他就觉得那这个和他心中所盼望的弥赛亚这个差距就很大。所以这从当时施洗约翰所处的条件来看，那这个是很合情合理的。所以这是施洗约翰所宣布的水与火的洗礼。那么我们再看看耶稣基督他所宣扬的神国是什么样的神国呢？第一个，他宣布的神国是什么？神国已经来到了。你看，这也记录在路加福音的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个在你们心里后边有一个注释，说心里或译作中间，也就是说，因为神国就在你们心里，也可以译为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当然，在这个是在你们中间解释，还是在你们心里？实际呢，很多解经家认为，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个心里的一个译法不是特别的准确。因为神的国的来到绝不单纯是一个属灵心理的层面的问题，乃是需要带来整个世界的改变，要带来神的掌权，所以它是一个客观的外在的一个东西，不单纯是心灵上的一个东西。同时呢，意味中间也不是太对上下文，因为当时神是给法利赛人讲的，那法利赛人当时还不信主，还拒绝弥赛亚，那他们神的国怎么会在他们的心里呢？所以呢，把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就在人群当中，在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中，那这种讲法就比较更确切一点。那么主耶稣能够很公开的论到神国到来的经文，所以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什么？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为什么？因为这样彰显了神的权柄，对不对？当耶稣把被鬼所辖制、所控制的人，把他们释放出来，把这魔鬼赶走了，人是被释放了，那实际就彰显了神的权柄。因为我刚才说了，神国的最主要的含义就是神管理和统治的权柄。所以主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那神的国就已经临到你们了。那意思就是说神国已经到了。还有一次，我们知道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念完以后呢，二十节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你看，从这句话他就很清楚引用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来宣称自己也就是以色列人一直盼望的弥赛亚。六十一章是这样说的，前几节哈，从第一节开始，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啊。这就是主耶稣引用的以赛亚书的这段话。但你会发现，对照起来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主耶稣在引用以赛亚书这段经文的时候，引用到一半就完了，没有引用到最后。也就是说，没有引用什么？没有引用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句话没有引。那为什么呢？那这就很清楚地看见，也许当时神报仇不是当时主耶稣来的使命，他要等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神才会实行最后的审判，神要报仇了。所以他主耶稣就用施洗约翰已经知道的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就是告诉门徒，让门徒去报告施洗约翰，他就是这位以赛亚书所预告的弥赛亚。但是主耶稣最后又加了一句话，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当时，耶稣虽然是弥赛亚，但是弥赛亚的这种光耀，这种荣光，这种荣耀还是隐藏的，让人很多人不知道他就是弥赛亚。他不是像主耶稣最后说的，他也当带着极大的能力驾着云彩再降临，再来审判世界。那个时候整个是带着神的荣耀和大能，那这一次不是。所以这个时候虽然主耶稣已经到了，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这样这个带着荣耀和极大的这个权柄，他乃是以赛亚的这个荣耀现在是隐藏的，所以这是最容易让人跌倒的地方。所以从主耶稣讲的这段经，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国的奥秘。神国的奥秘，我们会看到神的国的要分两个阶段领导，就不是先知所讲的了。神国的来到是一个单一的突发的世界，一下就把世界上的这个制度都改变了，建立将来的世道。实际根据主耶稣的讲法，神国的来到是分两个阶段的，不是一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神国借着耶稣道成肉身，以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来到了。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宣讲神国的道理，很多人就因着他的宣讲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那么这些人呢，已经成为神国的子民，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完全在神国的权柄管理之下了，就是成为神国的子民啊。说因着耶稣的道成肉身，那么神国已经，神的权柄已经临到了这个世界，临到这个世界已经到了。但是呢，他来到这个时候是静悄悄来的，很低调来的。也就是说主耶稣这次来的时候， 这个神国的降临，他不是现在就要摧毁人为的政权，而是要败坏撒旦的权势。为什么呢？就是他是改变了属灵的秩序和世人的生命。他不从表面上你看不出这种改变，乃是他来的和静悄悄的，通过宣讲福音让人能够信主。那这样的话，人实际他属灵的生命的改变了。原来整个世界是握在撒旦的权势下，现在通过他传福音、信福音，慢慢把这些信的人已经从撒旦的权势下解脱出来，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啊！所以这是非常不期而的啊，静悄悄的，以人不注意的办法啊。所以神的国呢，已经静悄悄的、安静的来到了，不为多数人所察觉。他带给人的是神作王而来的祝福。啊，你想每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就感到他的生命的改变。是神的国呢，是赏赐，是礼物，但是呢，世人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也就是在神国的第一个阶段，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的国在这个时候，他主要是感化、劝化人心，而不是用强力去征服。是这个时候，人就有很多的自由，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你看我们今天传福音，那谁也不能强迫谁接受福音，对不对？给你讲福音的道理，你被感动了，哎，心里情，那你就来悔改了。是不是用强力征服的办法？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那么神国还要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神国将要以刚才我们念的但以理所讲的预言的一种说，就是什么？一块非人手造出的大石头从天而降，把整个世界打得粉碎，而且这个大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整个世界，那就是整个神掌权的时代。所以将来主耶稣一定要带着极大的权柄啊，再一次的回来。所以主耶稣最后在受审的时候，在受到这个大祭司的审问的时候，主耶稣也是好完全没有回避啊这样的问题。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当大祭司在审问他的时候，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就是驾着云，带着巨大的权柄，带着天使天军来到地上，那就是神的荣耀全部彰显在外边。将来有一天，就像但以理预言的那样，神的国耶稣基督要第二次来。所以这时你就看到，那个时候，当那个时候，世上一切人为的政权将要被神的政权所取代，现今的时代将要看到神的大能，并将被末世的时代完全所取代。所以我们从神国的奥秘来看什么？因此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的转换不是一个单一的突发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是一个有一个重叠的时期。下面这个是一个现今的时代，看见没有啊？那随着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神国已经来了。也就是说，从耶稣道成肉身开始，将来的时代已经开始了。那么当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那么现今的时代就结束了，那完全指的是将来的时代。所以在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现今的时代还存在，而将来的时代也都开始了。所以这就叫末日啊，在末期。我讲耶稣第一次来、第二次来之间这个区间都叫世界的末日。所以会发现在世界末日这个阶段，神的国已经来了，但是现今的世界还存在。所以呢，在耶稣道成肉身来和他再来这个时间区间以内，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是有重叠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的人都生活在这两个时代的同者之中。这就是当初在旧约时代先知看东西看不见的奥秘。为什么？有人打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先知在看就看到最后一件事情，就像我们看山似的哈，山有很多的山峰，一个一个的山峰，如果我们这样去看，顺着这个山峰这样去看，你只和山峰都重叠了，你看不到山峰之间的距离，就你看到最后。但是如果你横着这样去看山，哦，一个山两个山，一个阶段两个阶段，就看得很清楚。如果你从这个方向去看，你看的都在一个平面上是。所以今天的就业时代呢，人由于他们的这个局限哈，启示是渐进的，所以呢，他们看到的神国只看到了最后一段。那么只要当主耶稣来了以后，才启示到原来神的国来到是分两个阶段来的， 至于说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本性的彰显。神让摩西和先知要知道，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圣洁和善良啊，这方面的经文非常的多，大家有机会看。那么在新约的时代呢，神的荣耀常常与神的能力、智慧、爱心是相连的，特别是在耶稣基督的受难、复活、升天和圣灵的工作中能够彰显出来。而且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哈，神的荣耀几乎都是可见的，你看着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的圣殿啊，都是可见的。那新约时代呢，由于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工作哈，所以神的荣耀就不完全是以一种形体这样彰显出来。所以呢，神的荣耀是神的本质、神的特性所确定的，是创世以前就有了，这就记录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五节啊，从亘古到永远啊，就是神都是那样的荣耀。今天我们从啊这主导文的最后一句话，我们看到祷告啊是与三人相交，所以祷告一定是以神为中心的，这就对我们弟兄姊妹是个很大的提醒了。我们的祷告经常都是单单的求事儿，我们就好像是列了一个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的一个购物单似的，主啊，这件事情、那件事情、一件、三件、五件，主啊，就是这样的，你看着办吧，啊，就完了，就好像求事儿。如果神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就高兴赞美；不满足，马上就开始怀疑埋怨。那这是整个的以个人为中心，这是绝对神不喜悦的。这个实际是一个拜偶像的心态，拜菩萨的心态，把神只是当作要成就我们计划、我们利益的一个工具而已。那这个神不喜悦，所以神喜悦的祷告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你看，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愿人都敬畏你，敬畏神。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就是愿神在现今就在教会、就在信徒的心中掌权，愿神的国能够完全的来到。你看，都是以神为中心的，对不对？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就是说，愿神的旨意在地上像天上那样畅行无阻，都能够实现。所以你会发现吗，整个真正的祷告，主教导我们的祷告，绝对是以神国的事工为中心的，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祷告才能够蒙神的悦纳，这样的祷告才能让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要突破个人的观念，要以神国的国度为念，这样呢，我们和神的关系啊，才能够更加的亲密。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生活在现今时代和将来的时代，属世的世界和属灵的时代这样重叠的这样一个时期。所以呢，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属灵的世界和属世的世界一定就产生张力，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张力之中，这就是基督徒生活非常困难的地步。那因为现今的时代是与神的福音为敌的，撒旦的根本目的就是否认基督，所以你就看见就有张力了。所以因此呢，教会是神国与撒旦相争的一个焦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要扩张神的国度，那么撒旦魔鬼就要破坏教会。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尤其是教会的牧者和副的同工，是撒旦魔鬼攻击的目标，我们要特别的警醒。所以教会很多时候的软弱，不光是人的软弱，而是撒旦魔鬼在后边的攻击，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要特别的警醒。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到，我们一定要处理好出世和入世的关系。那我们中国教会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就是轻看世界啊，非常强烈的离世的思想，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不要去追求世界上一切的东西啊，只要单单的以神国的事工为念就很好。那么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把出世和入世不要把它截然划开了。实际呢，主耶稣并没让单单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主耶稣在主导我们在这个大祭司祷告的时候，约翰福音实际上就说，主父神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神还是让我们还要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为什么？因为只有生活在这个不幸的时代，生活在这个弯扭背靡的时代，生活在世人当中，我们要为神、为基督做见证， 我们要作为盐作为光。如果我们基督徒和世人完全的隔绝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起到盐和光的作用，所以要生活在世。所以在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注意，要处理好出世和入世之间的关系，要时刻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属于我们的，我们是属天国的子民。带着这样一个强烈的离世出世的思想，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否则的话，我们不带着很强烈的离世的思想，我们一进入这个世界，很可能就陷在这个世界里出不来了，也不能成为光，也不能成为盐了。所以要很强的带着离世的思想进入世界。那么进入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更多的人因着信的耶稣，他们能够真正离开这个世界，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呢，我觉得应该很注意去掌握的。所以呢，我们的教会就是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要培养更多有委身的基督徒，在真理和生命上有根基的人，能够依靠我们主的大能，能够将福音能够传遍，能够努力的把人心夺回来。所以至于说荣耀神，我们要知道我们人受造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所以以赛亚书43:7说，凡称为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神为什么单单用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荣耀他。但是人犯罪以后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不能荣耀神。所以神救人的目的是需要再荣耀神。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一定要把荣耀神作为我们人生的最高的目标。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31劝我们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荣耀神是基督徒人生最根本的目标，是言行的最高的准则。我们不管说什么小道理有没有道理，如果我们最后的结果不能够让神得到荣耀，那我们都错。所以荣耀神是最大的道理，是处世的最大的道理所以这些呢，常常要把荣耀神这根弦给绷紧了我们就会要好的很多。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神的国度全比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他已经开始在地上施行神的权柄，所以神的国已经到了。那么今天我们是处在两个世代的交替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出世和离世的这个问题上把握好的平衡，能够真正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们的言行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都能够靠着主耶稣的大能，能够把人心夺回，更多人能够归向主，能够彰显神的国度，来借着神的国度来彰显神的荣耀。今天虽然是短短的一节的经文，但是实际内容相当的丰富求神来帮助我们真正能够突破自我中心，能够进入到以神为中心，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定会真正进入神的丰盛。否则的话，我们单单的停留在世俗的层面上，实际主耶稣如果把一切我们世界上要求的都给我们，实际我们还是不能进入神的丰盛，因为这些东西早晚都要过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一切以荣耀神为我们人生的最大的目标和行事的准则，来彰显神的荣耀，扩张神的国度。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